是我，不要怕。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弟兄1962年6月11日星期晚上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所传讲的信息 It is I, be not afrai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611。晚上好，朋友们。我实在配不上贝克拜弟兄刚才给我的这么高的赞誉。我希望我能活出那样的高度。那很高兴今晚再次回到这里。我们刚刚穿越了这一带地区，同帕克多马弟兄一起举办他的大会。那当我知道我们要来这个地区时，那我总是对比克拜弟兄和他的会众有极大的爱和尊重。那我认为今晚能来到这里，那是一份极大的荣幸。那今晚和明晚，那知道，那我听说一位亲密的朋友，了不起的福音传道人内德艾弗森弟兄要继续传讲。那我就想今晚我要来。那上次的那场大会我讲的太多了，那几乎把我的肺都讲出来了。那这次内德弟兄要做讲道的部分，因此我想我就只是来跟你们谈论耶稣，讲我对他的了解，那然后为别人祷告。那据我所记得的，当这里的教会我认为是那刚刚盖起来的时候，或者是比克拜弟兄刚刚接管，那或别的，那我永远忘不了以前在这里学那些荣耀的日子。我沿着街道边说边走我相信自打我们上次来这里差不多已经有6年3个月了。那这些好人们从南边东边赶来，能来一起交通，那是何等的荣幸。那今晚我们请伯南堂的牧师来加入我们，那他是在我出去时代替我的。那我估计已经介绍了那位弟兄，那也有我们其他姐妹教会的牧师们在这里。那布莱恩特弟兄，那我猜是他们所有人的克林斯弟兄，那威尔伯克林斯弟兄，那是一位最近领受了圣灵大有信心的卫理公会传道人。那位弟兄也是一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那杰克逊弟兄也曾是一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所以看起来好像我们那边卫理公会的都跟上来了。那你知道我喜欢把这比作雅各挖的最后一口井。那你知道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位置，那没有必要的拥挤。那昨天晚上我想到五旬节，那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是一种的交通，一种的经历，我们可以聚在一起，那度过美好的时光。那所以今晚来到这里，让我试着填补比克拜弟兄这么一位仁慈的教师所站的讲台，那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那我根本不会尝试做所有的教导，而且我知道明天，那明晚我离开后有内德艾弗森弟兄，那我肯定你们都认识内德弟兄，那威尔弟兄和那些了不起的教师们。那内德弟兄的父亲是今天施工场上一个杰出的人，那是我们中的一个。那像我这么一个小家伙几乎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 ABC 那差不多就是这么多。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一直相信基督，就是 ABC。没错，那所以呢是那差不多就是那样。那其他人在这里知道如何填进去，那你知道把它填进去就好了。那所以这非常的好。那真希望我这个星期留下来听内德弟兄的讲道，给你们这些的会众和优秀的牧师们进行很多的交通。但是星期四，那星期三早上我们必须回家，星期四晚上的某个时候，那9:10到家离开这里以后，我下星期四早上4:05必须赶到西海岸的母牛宫，到洛杉矶，那在那里待几天。那然后我要沿着西海岸上去一路去往华盛顿，那俄勒冈州北上进入加拿大，也许去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那结束那里的聚会，那然后回来去海外坦克尼科、乌干达、肯尼亚和南非，去往那一带。我确实需要你们的祷告。那我猜你们纳闷为什么我的脸上都是疤， 那也许你们许多人知道，大约四个星期前，一支为了北大口径的枪在我脸上爆炸，那大约有6吨的压力打进了我的脸里，那本该把我的肩膀脑袋等等都炸掉，但你知道，神知道我必须到这里来，所以就留住了我，让我能够来。那那时他没有把我取走。那我一直喜欢打靶和钓鱼，我很高兴主让我那么做，因为我喜欢待在户外的大自然中。那刚人送了我一把步枪，那是一支改装过的步枪，那枪的顶端空间没有躺好，我把子弹装了进去，举起来射靶子，那就看着红色的火光有大约天花板这么高，枪管飞到了我前面50码的地方，枪托和枪机飞到了后面25或30码处，削掉了我周围的灌木和树等等。那我不知道，只有神能让我活下来，就是这样。那他没有把我的眼睛弄瞎，真是个奇迹。那若干的弹片打进了眼睛周围的头盖骨里，那敲到了从嘴唇这里穿过去，敲到了里面的那颗牙齿，那敲掉了牙冠，那15颗弹片打在了眼睛下面，形成了一个半圆，没有让眼睛瞎掉。他们带着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梁山的主，那必须一直坐在那里，没打算让他的仆人离去。那看来撒旦肯定是努力的尝试了。但你知道，我真高兴，神是我们的安全，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到的地方，我感觉到了安全。那另外的一天晚上，我传讲的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今晚你们不高兴能够在里面吗？在这自己的道中安全。那撒旦所有的火箭从那里经过，但借着信心的盾牌，我们知道我们正站在安全区里，锚定在基督里。那安全的不能再安全了，那甚至死亡本身也不能够伤害我们，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生命借着基督藏在了神的里面，在那里被圣灵封了印，那就有多奇妙，不是吗？那天晚上我在聚会上传讲，我说那我并不我说的东西不是很多，但偶尔圣灵那会赐给我一些可说的东西，我就非常的珍惜，那我实在太喜爱了。那来之前的那天晚上，在家里的教会，主赐给了我一些东西，那一个想法，那似乎是某种深奥的东西，那一下就抓住了我。那当时我在思考确据，那我在想，当约书亚下去时或者那首先当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在奴役中的时候，他们是奴隶，那只能接受施舍给他们的东西，那一些人扔过来发霉的面包，让他们知道以色列人不得不吃下去。那如果以色列人有一个可爱的女儿，那一些人就想把那女孩那夺去强奸，那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那以色列人有一个儿子，那优秀的小伙子，一些人就想杀掉了，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是奴隶。那对于神的百姓来说，不得不生活在那样的条件下是多么的艰难。但有一天，那从旷野来了一位先知，那有火柱随着的，他告诉他们说有一片牛奶与蜜之地，那他们可以有自己的家，养育自己的儿女，平安度日。神爱他们，要领他们去到那地，他们中没有人去到过，那你知道的，他们只能接受他所说的话，于是他们就跟他出去了，到了一个叫加利斯巴尼亚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那是那伟大的审判座，那里本该是沙漠中的绿洲，那些大井小泉，我们可以进入预表学中，那说那是神的宝座，小的审判座，那教会表明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然而那在那群人中有一名伟大的勇士，他的名字叫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救主。那约书亚走在这群人的前面，那走过去，过了约旦河，进入了应许之地，带回了内地存在的证据。那果子太美了，两个人扛着一串的葡萄，他们还没有到那里就尝到了那里的果子，知道了那地是美地的一个证据。那神并没有对他们说谎，先知并没有对他们说谎，地就在那里，他们就站在那地的边上，他们就越过河去进入了那地， 他们的支派被分配了不同的土地，那接着他们就养育那自己的家庭，那种植庄稼，平安度日，他们成为了一个国家，他们是一群百姓，但最后年龄追上了他们，那他们就死了。小小土地的山坡上布满了墓地，那他们含着泪眼走过他们中间圣人的坟墓，埋葬了他们所爱的人。那接着有一天，另一位伟大的勇士出现，他是勇士中的勇士，耶和华彰显在他的肉身，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他降临下来，那对他们说，那在遥远的彼岸有一片土地，在那片土地上人不再会死，他说死后且有生命。那他教导了这个有三年半，那一天他来到了加利斯巴尼亚，那在那里他替我们所有人担当了审判，神的审判台，神在那里把我们的罪和罪的公价都倾倒在他的身上，把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那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跨过了我们称之为死亡的约旦河。但在复活节的早上，就像约书亚一样，他带着证据回来，那这人死后依然活着，他们以为他是个灵，他说摸摸我，灵不像我这样有骨有肉，他说你们有吃了吗，那他们就给了他鱼和饼，他就吃了。那然后他说我要把这地的定金赐给你们，但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得了这份定金。那于是他们就上去那里等候，那地的定金就被赐下了。那今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我们现在看自己是死的，借着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与他一同复活。从属灵上讲，今晚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与他一同复活。现在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进入了一个身体。那借着什么？我们得基业的定金，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的定金，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回头看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和现在所在的地方，世上的罪在下面，我们已经被提上去超越了他，与主我们的王同坐，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何等的确据，甚至死亡都不能。那当伟大的勇士保罗面对死亡时，他喊道：“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坟墓，你的得胜在哪里？”那感谢神，使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那我最好停在这里，否则我成了讲道了。那不久前我在一次大会上，那听过那个黑人女士做见证，那听起来可能很粗糙，那请你们原谅我的粗鲁，但用在此时似乎正合适。那他站起来做见证，那他说，那如果附近有黑人，我不是有意要这么粗糙的来表达的。那他说，我想感谢主，因为我能够在这里，我知道我还没有成为我应该成为的样子，那我也知道我没有达到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但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那我认为这是对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证据来告诉自己，我们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了。那他去了底下，在我们的下面，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复活了，通过领受圣灵，有了永生的证据，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成为主在五旬节应许的，我们要领受圣灵。那今晚我要在这里边，那跟你们分享一点。那是我所说，我们的爱弗森弟兄要讲到，我想他们明天有聚会。那我想说，我要来听这位属基督的了不起的仆人讲道。那宝贵的小伙子，艾弗森弟兄正在那挣扎，我们曾坐在一起交谈。我知道神对艾弗森弟兄有一些的计划，他正在摸索，接着要找出他的路。就像那天晚上我所演示的，那夫人想要摸耶稣的衣裳，每次他要摸的时候，就有人挡住他的路，但他坚持不懈，他就待在那里，直到摸到，就是那样一直往前挤，直到摸着了。那是事情成就的唯一的方式，对他坚持不懈。 那我来要为病人祷告，那 F 森弟兄那是来对圣徒们讲道的。那在读出主题之前，那我想这么说，那我不愿意留你们太久，因为在那边我每天晚上都留会众到近半夜了。那我刚在家里讲完了道，那只是一篇短的讲道，六个小时，但今晚我感觉并没有那么好。那但我认为当我们要围绕神的道交通大约30分钟，那只是围绕着这道那讲一出小的戏剧。那我认为基督徒所能想到的最伟大的事之一，就是知道他们正处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我们谈论他，我们敬拜他，我们思想他，那我们读到他。现在我们要有直接的证据证明那位写下圣经的主就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他的运行，他的同在，就像看到某样东西穿过会众与人们同在，在人们里面，在人们上面，关乎众人之中，神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贯穿，我们在我们之上。我认为这是一个美好的安慰，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现在请你们忍耐我一会儿，我来读一段的经文。如果你们能翻开圣经，我想翻到马太福音14章，那来读一部分，那从22节一直到27节。那也许从这里神会让我们得到一段上下文。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等他叫众人散去。他叫众人散去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上走，往他们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灵，他们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我想用这个来作为主题，是我，不要怕。那让我们低头一会儿。那当我们低着头相信我们的心也在他面前俯伏。那如果这群人中间有需要想从基督那里得着某样的东西，那想让我纪念你的，那只要举手，那神知道你手下面的是什么。那谢谢你们。这仁慈的神，你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将他留在我们中间2000年之久。有一天你要将那荣耀的身体第二次带到地上来，来接走他的教会。我们何等的高兴，那伟大的盼望的气息今晚就在我们的魂内安息。主，我们很高兴，因为今晚在这伟大的喜乐团契中我们并不孤单。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分享着这份的特权。我们宣告我们不属这世界，而是客旅和寄居的。我们只寄居在这里，我们不在乎这个世界。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让世人看见那位为他们受死的。那对地上生病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有着特权来到伟大的泉源这里，知道他们疾病的代价已经被付清了。借着拿撒勒耶稣，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对此我们何等的感恩，知道今晚有这条宽广的出路，可以摆脱我们一切的忧虑，一切的苦难，我们的疾病疾患，甚至是对死亡本身的恐惧， 当我们承认主相信他的时候，死亡必离开我们逃走。他在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用自己的话教导我们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受审，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神的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你，那是永恒神的话语，我们心里非常的珍惜，直到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却永不落空。历经苦难试验的原子弹死因的幽谷，他仍然活着，因为他是神的道。父啊，今晚我们看到几乎百分之百的手都举了起来，从里到外楼上和各处的人都举起了手。父啊，他们有需要，我需要你，我们都需要你。主啊，你愿意来吗？今晚眷顾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心中所渴望的赐给我们。我渴望看见你，爱你，我们知道你是最可爱的，满了恩典和怜悯。今晚怜悯我们这些可怜有需要的人，因为我们爱你，呼求你的名临到我们。我们是基督徒，父啊，感谢你，现在我们盼着你的眷顾。我知道你已经在歌唱和祷告等等当中眷顾了我们。父啊，我祈求你整个晚上继续与我们同在，明天求你与我们宝贵的弟兄内德弟兄同在。那主啊，我祈求你恩高他，与明晚的聚会和接下去的聚会同在，赐福我们最仁慈的贝克拜弟兄，那这间可爱的教会，他所牧养的群羊。神的与这了不起的人同在，主啊，引导他，指引他，愿他喂养神的羊羔和绵羊。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一定是太阳将要下山的时候，那是很糟糕的一天，经历了很大的压力。当压力出现时，那日子就很糟糕。那无论耶稣去哪里，人群总是拥挤不堪。那这是非同寻常的一天。那大约在太阳下山的时候，那我能看见这渔夫强壮后背上的大块的肌肉，他正把船推离岸边。那他是个强壮的人，他熟悉那些的湖泊，那从小就在那些的湖上打鱼，他父亲以前就是渔夫，那是他的职业，他知道各种的水域，那知道如何打鱼，那在哪里捕鱼。当他们把船调转头，那也许西门走到了船中间，坐在他兄弟安德烈的旁边，拿起了船桨。当时的船不像现在的船，当时船是由那人力来推进，那有时船上有帆，当风向对的时候他们就能航行，那不刮风的时候他们可以划船。那渔船的样子，那也许有六副或八副的桨架，那船桨那大到需要两个人，那一个在这边，一个在另一边。那因为浪啊等等，那海上湖上的暴风雨，那他们必须努力的划船，那维持小船的方向，那否则那船会翻掉，那要正确的冲浪。那你们住在这些湖泊附近的人知道，那你必须把船的尾部与海浪调整成一个角度，那让它不会向下颠簸，否则浪会让船向下冲灌满水。那你必须把船调整到一个角度，那需要强壮的手臂和有经验的人来划船。那住在加利利附近的人大多是渔夫，那是个很大的渔区，他们在湖上度过了很多的时间。那他们享受着大好的时光，经历了各种了不起的事情。那当然，那当与基督的仆人们见面并握手时，那就有一种那团契的感觉。那只要他们曾与耶稣接触过，那你就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身上的某些的东西。那有一种吸引，那你就是不愿看到他们离开。 那我总是纳闷，基督徒怎么会因着一点差异等等，那彼此争吵或争执，那尤其是当他们知道那其实是个爱主的弟兄或姐妹时。那几年前我们在我们的会堂，我们常唱一首短歌的时候，那我猜你们现在还在唱。那刚才我过来从外面开车上来，听见了那美妙的歌唱，那是我们过去常唱的那首歌，那一首老歌，福灾爱的捆绑，彼此以爱结连，和睦相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我们离别之时内心难免依，身随远离心仍契合，希望再会有期。那巴不得教会能有那样的感觉。那如果每个基督徒都能感受他人的痛苦负担等等，那岂不是一件奇妙的事吗？耶稣要我们成为那样的人，他说他的祷告就是要我们合一。我相信无论他向神求什么事，神都必应允他。那就像马大说的，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我相信就是现在所有基督徒都是对方有那样的感觉。那当然了，我们知道在伟大收获的田野里有杂草和败子，那里是撒网的比喻，有各种的东西，这些都会成熟。但我相信神知道这散布在黑暗世界里的宝贵儿女们。当小船驶出去时，那那些蒙爱的人们就站在岸边挥着手说再见，那再回来看望我们。哦，我们真高兴能见到你们。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神伟大国度的同胞，我们是他的家庭成员，你们能再回来看我们吗？那小船就这样驶入了海中。那你知道，那也许他们猛力划了几下船，然后挺起身来挥手，那再划船。那些高大的渔夫划着船桨，那小船行驶在平静的海面上。那看着小船越来越小，岸上的人群越来越模糊，那最后随着太阳下山渐渐消失了，那一定是很戏剧性的一幕。那划船是一件艰苦的工作，那现在我只想象着自己坐在后座上讲述着那里发生的事情。那我看见那他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把他们的船桨收进来，擦去脸上的汗水。那一定是，那我要说年轻的约翰，当他们坐下调整了呼吸之后，那他们有很远的路要走，那几乎整晚都要划船。那这时那他调整了一下呼吸，那四处张望说，弟兄们，那现在他们要举行见证会了。他说等候的时候让我们举行一场见证会吧，那过一会儿主就会赶上我们，那让我们先举行一场见证会吧。那今晚那我也想这么做。那当我们谈论他的时候，那毫无疑问他很快就会赶上我们的。那在这儿的某个地方，那让我们谈论他一会儿，那听听他们当时的见证。那我能听见约翰说我想先做个见证。那因为约翰是个年轻人，那他说，你知道我们再也无法怀疑了，那真的是做不到了。那因为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我们知道不管多少法利赛人或多少的文士说这是错的，那但我们知道那是对的。我们不是在跟随一个假先知，我们是在跟随主的基督。那他说，我可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那多少年前我还是个小孩子，在耶利哥城的周边长大，我依然记得春天我在外面山坡上玩耍的日子，我依然能看到我美丽的犹太妈妈，当爸爸出去到田野里做工时，那妈妈下午总是摇着我入睡，那她会坐在走廊上摇着我入睡，那给我讲圣经的故事，她会指着耶利哥下面的浅滩 他说，约翰，不要忘了，记住大有能力的约书亚，四月份就在那里过了海，那会儿说过了约旦河，伟大的耶和华将河水逼退，我们便进入了应许之地。那还有那条通往那里的道路，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手挽手走了过去，他们过了约旦河。约翰，不要忘记，神在旷野眷顾他百姓的时候，他看顾了他们40年，每天神迹奇事都在发生。约翰，现在人们告诉我们说，神迹奇事的日子过去了，但是伟大的耶和华曾造了饼，降在地上，喂养了250万百姓，有40年之久，他们都看到那件神迹。那约翰可能说了类似这样的话，那我们再听他讲。弟兄们，自从我跟随了耶稣，就一直在留意他，但今天我看见了一些事。那我过去曾问妈妈，妈妈，那神晚上是不是有一队的夜班工人把烤箱放在天上的什么地方来烤出所有的饼，然后天使就把饼倾倒在地上给他的孩子们吃呢？那妈妈说，不是的，约翰，那你知道我们的神能造饼。那我一直都相信那个故事。今天当我看见耶稣拿了5个饼喂饱了5000人，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能听见他转过身来说，马太，你看到他脸上的表情了吗？那个小男孩看起来好像并不惊讶。那马太说，是的，我看见他了。那确实他从学校逃学，我们称之为逃学，那他溜了出来。那我问他，那我到处看没看到任何人有吃的东西，在他胳膊下夹着午餐。那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他说我是拿着做正餐的，但如果是给那位我一直在听他讲的，那他就可以拿去了。那我真想在现场听他讲，你们不是吗？那只要看到他是多么的不同。那你注意，那份午餐在小男孩的手里只是5个饼和2条鱼，但是当他到了耶稣的手里，就喂饱了5000人。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一点的东西，那只要让耶稣得到它，我们拥有这点东西，只要让我们让主得到它，那就会行大事的。那约翰，那他变得非常的兴奋，他说，在他站在那里拿起那些饼掰开时，那看起来就像耶和华。我爬到了磐石的后面，想看到饼是从哪里出来的。那他手里拿着饼举了起来。那我说，饼是因为我们南方人知道饼是什么，那你知道的。那于是耶稣拿着饼掰开，那我注视着那个掰开的地方，那耶稣把饼递了出去，当他把手收回来时，我还没来得及观察，饼就已经长出来了。那双手那一定那受了在天上造饼并把饼降下来的同一双手的恩膏。那我就说，我今晚要在湖上那给你们弟兄们做个见证，那对我来说这是一件解决了的事儿。那比人大多了，那就是众先知告诉我们的那位。 那接着我可以看见西门跟平常一样，那你知道他也想做出他的见证，那种东西要见证出来的时候，那我是不会责怪他的。那必须得释放压力，那完全没错。那所以西门，那就必定说，弟兄们，该轮到我了。那他说，那安德烈，那就是我的兄弟，正坐在我的左边。当他下去听约翰讲道时，那你们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已经听过了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但我从没有理会过那些事。但有一天晚上，那他没回家，那我奇怪他去哪儿了。第二天早上他进来了，那眼睛直直的对我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这位弥赛亚。那他跟他一起待了足够长的时间，直到他信服了。那是我们许多人失败的地方，我们没有待够时间直到信服了。那我们不够关心，要关心，那对我们来说这是关乎生死的，是关乎痊愈还是疾病的。我们应当留下来观察，直到我们信服了。那一旦信服了，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的。信心必须由某个对象来做工，那必须来自某处。那当他告诉我，我记得见到他的那天，我说好吧，那我跟你去参加聚会。那今早会在岸边，他说，那我看到了许多贫穷的渔夫，那妇女们把洗衣盆倒扣着，那下去听他讲。那这人吸引了一大群人，那我想我会下去。那我找到了那一根浮木，那我要坐下来听。那我远远的坐在后面，那在他讲的时候，那似乎一直在看着我。那我就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往前移动。那我说，那他说的符合圣经，那他似乎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接着，那突然间他盯着我的脸，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他说我就信服了，因为那在这里安德烈可以给我做见证，那我的老父亲那是一个真正的法利赛人，那是个严谨敬虔的人。当我们在海上打鱼时，我们仍然用着他的船。他老了，那我看到他的头发发白了，那脸上起了皱纹，我就知道爸爸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那有一天我们捕到了很多鱼，那可以坐下来付清我们的账单。那天早上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太需要那些鱼了，我们就打到了鱼。那爸爸走进来坐下说，西门文过来这里。那他用胳膊搂着我说，西门，我老了，那我一直以为我会活着看到弥赛亚，但我老了，那也许无法见到他了。但是西门，他可能会在你的时代来到。那我知道在他来之前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那会有假先知，那各种的事情发生，那各种的主义，因为撒旦想扰乱，那可能想迷惑以色列。但是我只有一种方法能够确定的，那就是持守神的道，那是唯一确定的方式。那不管在哪里，那都是一个好的见证。没错，要持守之道。那接着他说，我儿，在申命记的经卷里，那摩西这位那带给我们律法的，他说会有一位弥赛亚来到，那末后必有一日，那或者说神必从他们中间兴起来，那如果是按照圣经正确的引用的话，那从我们的弟兄当中兴起，这将是一位先知，那除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 那你知道神吩咐我们要顺从先知，因为神的道临到先知，那他们是拥有道和解释道的人。那因此，那我们的主告诉我们，我们中间若有属灵的或先知，他说的预言所说的若不成就，那就不要听他，但若成就了，那就应当听他。那弥赛亚将会是一位先知，那正如你们弟兄们知道的，我父亲已经离世很久了，但当耶稣往下看，他说出了我是谁。那不仅如此，他还认识我那位敬虔的老父亲，我就知道那是弥赛亚，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动人心的见证。那在西门讲完他的见证前，那菲利把手按在了他肩膀上，想着停一停，那你知道每个人都想插起来，那比别人领先一点，那你知道，那你充满了他只想说点什么，那当你听到别人讲时，就想在那里插入一些东西，那你在我们中间是很自然的。那所以，那你知道菲利轮到他见证了，那他说哦，我记得这事儿，那我就站在那里。那你知道，这是我太激动了。那知道，那拿兰叶，你不介意我说这事儿吧？哦，不介意，没关系。那你知道，我晓得拿兰叶是个真正的正统信徒，他遵守所有的律法，是个好人。那他任职那所一位长老，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他是个好人。那他日夜查考经文，我知道他受过良好的教导，他是我的好朋友。于是我就拼了命翻过山去，要找到拿兰叶。那你知道弟兄们，从耶稣讲到的地方翻过山要花一天的时间。那我找到，那我先敲了门，那拿兰叶弟兄，那他妻子来开了门，说他刚去果园了。那我就去了那里，听见有人在祷告，拿兰叶正跪在那里求神差遣这位拯救者，就像在差遣摩西一样。那当他祷告完时，我知道他正处在那种要找到弥赛亚的状态。于是我说，你来看，我们找到谁了，你的祷告蒙应允了，你寻求的已经在这里了，我们找到了荣耀，那你应当来看看。那拿兰叶说，你在说什么呀？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他了，摩西和律法说要来的那位，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那你知道拿兰叶是个正统的那坚定的信徒。那他说，等一下菲利，我知道你是一位很好的圣经学者，你一定是在某个地方走极端了，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你知道我从不浪费口舌，因为没有必要跟任何人争论。那因此我只是告诉他，你来看。那在来的路上，他说，你怎么能这么幸福呢？那我就把手放在拿兰叶的肩上，对他说，拿兰叶弟兄，你知道多少次我们坐在船上昼夜讨论经文，那熬夜查考经文，哦，那真是太棒了。那我们查考了那么久的经文，那是这一天是我幸福的。那你知道吗？那彼得，如果我说出来，那你会原谅我吗？就说，哦，没问题，只管说吧。从你认识那个总是惹麻烦不识字儿卖鱼的渔夫吗？哦，认识，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吗？说是的，是的。他说，你知道有一天你从他那儿买了几条鱼想收据，他甚至都不会签自己的名字。那他知道很少。说是的，我记得的，是的。他有一位弟兄，那他们叫他安德烈。说是的，就是他。是的。那你瞧， 安德烈相信这位先知是弥赛亚，他就去找到彼得啊，或者说西门，那带他去了耶稣那儿。那耶稣看着他的脸，说你的名字是西门，你是约拿的儿子，对他一无所知。那拿了耶，那让我提醒你这点，律法岂不是说先知若说预言，那我们已经400年没有先知了，那现在他来了，就在我们面前。那你知道，那腓力如果他说出了你是谁，或者说拿了耶，那当你到那里时，那我不会感到奇怪的。那那那也说了，我不是会随便批评的人，那我要上去自己听听，那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如果呢符合经文，那我知道经文是怎么说的。那如果呢听起来符合经文，我必须先看到的成就，那只要我看到的成就了，我就会相信。好的，那很好。那你知道并不是所有人都来自密苏里州，那你听过这句老谚语说我们是从密苏里来的，你得指给我看。那所以都说来吧，那那天我们到那时，那正有一个祷告队列，那人们站在祷告队列里，耶稣正在为病人祷告。那当我从拿单叶走上去时，我们注意到一群的拉比站在外面，那些了不起的那有名的神职人员。那让我们经过时听了他们的谈话，那其中一个说，那你知道我们得向我们的会众做交代，那如果他们都去追求那种东西，那我们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了他刚才所做的，他怎么知道了那些事儿？所以我们现在要举行一次会议，那讨论下星期天会众问这事儿时，那我们要怎么回答。那你知道我们是无法相信他的。那于是他们说，那我们就说他是别西卜，是鬼王，是算命的，那是我们能用的最好的办法。看他们，他们没有坐起来查考经文，而只凭着自己的想法就得出了结论。那当他们那么做时，那耶稣就转过身，那觉察到了他们的想法。那他说，那你们还记得吗？圣经说他们并没有大声说出来，他们心里这么想，耶稣就捕捉到了。那他对他们说，那为此他赦免他们，但将来有一天，那当圣灵来的时候，今晚我们在这艘船上的弟兄们，那还不理解他所讲的那要来的圣灵是怎么回事。但他就说圣灵来了要做同样的事儿，说一句话来干犯圣灵就永不得赦免。那么弟兄们，前方一定有着要做的事儿，来使那点衔接起来一定是很伟大的事。那当拿但业弟兄站在那里时，耶稣转过来看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拿但业你记得吧，那简直差点让你跳起来。那你转过身往旁边看，那就站着你的主教，那或你的拉比站在那边的公会里。那他往下看，看到了你，清了一下嗓子，因为你在教会里边担任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是选择拉比所说的呢，还是选择神所说的？那于是你就转过身称呼耶稣说，拉比，也就是教师，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我从未见过你，你也从未见过，你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坚定正统的信徒呢？那拿单叶，你还记得耶稣说的话吗？拿单叶说，我能说吗？他说可以。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那棵树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 我不想打断你的见证，但对我来说那就解决了。那让我把我所说的话告诉弟兄们，我不管是不是所有的名人都站在周围，我跑到了他那里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那是符合圣经的。那他知道这个，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可怜年老耐心的安德烈等了那么久要做见证。那拿单也后来每个人那都知道那月亮要升上来了。那次这场见证会，那你知道当一场好的见证会开始时，那他们就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时间就用完了，那你不停地讲，哦，他们都很感兴趣，那每个人都在听别人的见证。那接着安德烈说，弟兄们，那让我们想一想这点，那既然我们都在谈论他的事工，那这跟神的道是不是一致的？我们都知道这一点。那让我提醒你们注意，那你们记得那天他说我要带你们大家去耶利哥吗？那我们都注意到了，那安德烈一定是站着起来，那可能小船晃了起来，那过会儿又平静了。他说你们记得我们下去的时候，那要去耶利哥，第二天早上当我们起来穿上外衣之后很奇怪，他说我必须要从撒玛利亚经过。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他为什么要绕撒玛利亚上去而不是直接去耶利哥？那我们就走，那你们记得吗？那没吃早饭我们就动身了，我们觉得饿了。那大约上午11点时我们到了叙加城，那坐在井边，他将我们都打发走了，那我们就进了城。那记得那是什么时候吗？那这么说你们是一个圣魂，那会儿他们冲了一个我也许不应该这么说，但是你是那加利利组织中的一个吗？那你是其中之一吗？所以他们甚至什么吃的都不给我们。天哪，太糟糕了。那么就悄悄的回来了。我们注意到一件怪事儿。那里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妇人来到了井边，那肩膀上头顶上那有一个水罐。那他走了上来，我们看到他把水罐放下，那放在钩子上准备用辘轳放下去。那我们注意到我们主的头低着，我们注意到他在抬起眼睛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他是个名声不好被人称作妓女的人，那否则他是不会在一天里那种时候去井边打水的，那处女们会在早上出去。那所以我们知道了他是个名声不好的妇人。那我们就想，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说要么看看主把他从井边赶走吧。那弟兄们记得我们是多么属肉体的吗？我们只想说看到主把他从井边赶走了，所以我们就藏在树丛里。那你们记得吗？是的，阿们，我们都记得。我们本想看到我们的主把这名声不好的妇人从他面前赶走，那于是那妇人把水罐放下去准备打水。那我们的主对他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天哪，你们记得我们怎么样看着对方吗？真是奇怪，主请那样的一个妇人来帮他的忙。但你知道神奥秘的方式行事，他爱我们当中最坏的人。那如果他不爱今晚我是不会在这儿，那我肯定我们都有那样的感受。是的，那妇人感到很惊奇的四处看，说，先生，你是个犹太人，我是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彼此没有任何来往，那你为什么那要对我无礼，那向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呢？他说，妇人，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你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那我们很纳闷， 那他要做什么？那他为什么要用一个这样的妇人来行事呢？他说，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早求我给你水喝了。我要赐给你的水是你不用来这儿拿的。哦天哪，那你们岂不高兴收到了同样的邀请吗？那当我们藏在树丛里时，就都纳闷。那马太，你接着吧，你把那联写了下来。哦，是的，我写下来了。那别担心，那今晚我正在读的。那有些人说，你把那联写下来了，是的，我们都藏在了树丛后面。啊哈，那他们就开始谈论，那人应当在哪里敬拜。那你知道，人们仍在进行这样的对话。那一个人说，你得在为了公会教会敬拜。那另一个说在浸信会教会，另一个说在天主教会，那还有一个说在五旬节派教会。但是你知道他说了什么吗？他说，真正拜父的要在灵和真理中拜他。那父在寻找这样的人。那当时我们纳闷，那他想做什么呢？但现在我们明白了，他想接触这妇人的灵。那于是我们就意识到为什么他必须上去了。那你知道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当他使拉撒路复活时，他说是父打发他离开的。那你记得那天他告诉的那人，那我们都想要摸他的衣裳，要经过了比士大池的那一大群人，他转过身来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但当时，那后来我们注意到，那个妇人站在井边，那手里拿着水罐要打水。那主对他说，妇人，去叫你丈夫也到这来。那你知道妇人当时怎么说的吗？巴多罗买，他怎么知道妇人有丈夫呢？那妇人很惊讶，那这美丽的头发，那垂在脸庞，那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他说，先生，我没有丈夫。我们都想，哦哦，天哪，这事儿可麻烦了。但让我们惊讶的是，他说，你说的不错。那这我们就更惊讶了，不是吗，弟兄们？我们不知道，他说，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了，现在和你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那我们这时候想，这事儿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妇人盯着他的脸，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那就在那时，拿单也说，是的，我觉得他跟我们那些拉比是何等的不同。那这妇人对神所说的似乎比拉比们更多，因为拉比说耶稣是魔鬼。那我们当时就知道，那这个妇人似乎一直在读圣经。我们想知道他接下来要说什么。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位先知。我们就彼此对看，那种品质的妇人能说这样的话，他肯定一直在读经，虽然他不是犹太人。那注意他现在说的，我们知道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他要来，那他将是一名先知，因为摩西这么说了。当他来的时候，他必告诉我们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你一定是位先知。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你们记得吗？听了这话，妇人就丢下水罐，他拼命的跑进城里，那大声的呼喊说，你们来看，有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那你们相信的要读经文，那经文岂不是说那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吗？那让我停住见证，那来哥伦比亚这里来一分钟。那你们注意到了吗？是从未在任何外邦人面前那么做过。 只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这么做了。没错，那地上只有三种人，那只要你相信你的圣经的话，那是韩闪和亚佛的后代，那就是我们所有人的起源，犹太人、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那犹太人正在寻找一位弥赛亚，耶稣就向他们显示了弥赛亚是什么，拿了彼得他们，要证明他就是摩西所说的那位。那撒玛利亚人正在寻找一位弥赛亚，耶稣就在那里向他们显示了他是谁。但我们外邦人当时那在拜偶像，并没有在寻找什么弥赛亚。那今晚我想问这个问题，那让我们，那接着我们要再次打开我们的屏幕。那当我们外邦人在这里时，那时是犹太人时代的结束，现在外邦人的时代正在结束。那如果我们正在等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我们相信他正以圣灵的形式在这里。那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希伯来书13章8节，如果那是当时的身份记号，那位弥赛亚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他还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那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那你们注意到了吗？那把这头脑中的三忘掉，称义、成圣和圣灵的喜，那父子圣灵，那所有那些完全的数字。那第一次是来救赎他的心腹，第二次来接走他的心腹，第三次是跟他的心腹一同来。那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在三里面。那仔细留意，有三类人，那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者。那最后，那当那这三类人属于三个教会，亚伯拉罕代表蒙拣选的教会，罗德代表世上形式化的教会。但是那些所罗马人那代表世人，亚伯拉罕那里来了三位天使，那其中两位下去传讲福音，那想把罗德还有属他的人呼召出来，想找到哪怕十个义人。但是有一位天使留了下来，那位留下来的天使跟亚伯拉罕蒙拣选的教会交谈。我相信教会是蒙拣选的，那借着神的预知，教会被预定了，因为神借着预知而预定。行，那教会一定会在那儿。我是不是会在我不知道，我必须做成得救的功夫，但我知道教会必定会在那里。没错，我只希望我是他的一部分，我相信只要我是他的一部分，我就必同在一起在那里，那是我盼望的安息之处，就在那里。那在那里有福音传给了罗德，那城里的罪使他的一心天天的伤痛。那当他看到现在的葛培利等人来到时，那就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他，他知道那绝不是一个普通人。那他们并没有行什么神迹，只是一些人眼目昏迷了一个晚上，那传讲福音会弄瞎不信者的眼睛的。没错，但这位天使与蒙拣选的教会及亚伯拉罕和他的那群人待在一起，他背对着帐篷。那萨拉他跟我们今天的一些现在的姐妹有点不同。那你知道那这点是否让你觉得有点不舒服？那当男人开始谈话时，那女人确实有点粗鲁的直接走过来插嘴。那你知道神造女人时给了女人精致甜美的女性的灵，那像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姐妹一样。但这些穿着工作服的女人，那嘴里边叼着一根香烟跺脚咒骂，那接着还唱啊神祝福美国，看到了没？那似乎那很粗鲁，那实在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但萨拉那是个小小的五旬节派的姐妹，那待在后面料理自己的事情，那在后面煮饭，看到了没？那所以天使坐在那里留意亚伯拉罕。 那记住他的名字，前一天还是亚伯兰，那前一天还是，那萨拉还不是萨拉，是萨莱 ，SARA， 那就被改成了 SARAH 和 ABRAHAM， 亚伯拉罕多国的父，萨拉公主。那所以这个奇怪的人，那衣服上沾了尘土，要穿着像个普通人，那站在那里说，亚伯拉罕。那他只是走上去然后坐了下来，那是亚伯拉罕出去请他进来的，他只是个普通人，要开始路过。亚伯拉罕说，请进来坐下，我拿些水给你洗脚，那给你做些饼吃，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赶路。那我相信亚伯拉罕觉得那里有些奇怪的东西，那的确有一些的东西，当初来到附近时你可以感觉得到，那当你跟他交谈时你就能够感觉得到。那他说请坐下，那接着就拿过来苍蝇拍。那你们南方有多少人知道苍蝇拍是什么？那这种东西正在消失。我们那直到最近才有沙门，那你知道他拿了那个旧的苍蝇拍来伺候他吃，那他杀了一只牛犊，那给这人吃萨拉烤的饼，那小牛犊的牛排，那喝牛奶，他就坐在那里吃了。那他们吃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把苍蝇赶走。那两人一直朝索罗马方向观看。那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他们今天称之为读心术。那我的意思是，他们想给他起个现代的名字。那他们当时说耶稣是别西卜算命的，那是什么样的读心术呢？亚伯拉罕，那按照国家，那或说是全球性的名字叫他。那亚伯拉罕，你的妻子萨拉，那公主在哪里呢？那注意他是怎么拼写的。那记住，圣经说，萨拉在那人背后的帐篷里。他说亚伯拉罕，那当然亚伯拉罕当时100岁，萨拉90岁了。那所以他们两人都年纪老迈了。那萨拉像小祖母，你知道，那他们被应许了这个婴儿，那他们正在等候。那亚伯拉罕胡子垂了下来，那背驼了，你知道，拄着手杖。他说：“亚伯拉罕，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哦，这就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他说：“亚伯拉罕，我喜欢这个，我是人称代词，我要按照生命的时间，明年这个时候。”我来造访你，他应许了，现在你明白那是谁了。那萨拉在帐篷里，那你知道我们今天称之为捂着嘴笑，那叫他说我一个90岁的老妇人，那我主就是他丈夫也老了，年纪老迈了。那作为夫妻，那他们也许有15-20几年都没有过夫妻生活了。那他想，我一个老妇人，我丈夫也是一个老人了，我们还会像年轻人一样有这喜事吗？他心里暗笑。那天使那会儿那人说，萨拉为什么在帐篷里笑，说这些事不可能呢？萨拉试图否认，但他说，是的，你笑了。那让我在这里稍微注解一下，我希望你们会众能够明白。那你们这些相信神的恩典的人，那当时神本可以因那妇人的不信而杀死他，那神一分钟都不会忍耐他。那是神自己。那你们读一下看是不是？你说那是一个人，那神难道会吃东西会做这事吗？绝对会的。亚伯拉罕跟他交谈，那看看那是不是以诺心？神。一个肉身的样式显明了自己，行了这迹象。神没有取去萨拉性命的原因，他不能那么做，因为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亚伯拉罕拥有应许。你明白了吗？哦，天哪！那么神也不能够取去我们，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明白吗？神要那么做就必须取去亚伯拉罕，因为萨拉是亚伯拉罕的一部分，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教会是心腹， 那么所有在基督里的，我们就是他的一部分。神不能那么做。那他说是的，你笑了。那耶稣说，所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是什么？神耶和华彰显在肉身里。那圣灵神在这末日再行毁灭或地球被火焚烧之前，那就像在所罗马的时候焚烧那地一样，我们有了现在的布道家，他们正在横扫地上属肉体的教会，圣灵进入人的肉身教会中，那是给外邦人的迹象。那让我们回到加利利一会儿。哦，他们在享受着何等的时光，我相信他们也在叫喊着阿们。那我们还可以来想想巴提麦。那耶稣要去往格格他，从耶利哥出来，而巴利买那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坐在那儿。那耶稣在肉身上绝不可能听见他，那当时有几千人跟着他，那叫喊说，嘿，你是能叫死人复活的，我们这里有满满一墓地的死人，让我们看到你来做这事儿。那像他扔腐烂的水果等等，那他面向格格他行走着。但那个老乞丐那也许知道，那可能正好有个年轻的基督徒女孩经过，那就可怜老人嘛，把他都踩倒了。他说，那夫人告诉我是谁在经过，这些骚动是怎么回事。那奇怪，有耶稣在的地方总会有很多骚动噪音，有的支持有的反对。那所以他们发现这位年轻的女士说，先生，我是这位年轻先知的跟随者，你是个圣经信徒的吗？他说，哦，肯定的。他说，你不知道吗？那你失明以前读过圣经吗？他说，读过很多次了。那你知道大卫之子吗？是的，那他要来的，那他刚刚经过。那么那巴利麦一定是说，如果那是他，我的声音，我软弱年老，那唯一所能做的只有说，耶和华可怜我，大卫的儿子耶稣啊，可怜我。这位乞丐的信心使得他站住了，就像得了血漏的妇人以触摸的信心让他站住了一样。那乞丐的信心让耶稣站住了，他站着不动。那明白，我就想传讲那点，耶稣站住了。那若主愿意，那注意，耶稣站住了，叫他说，你想让我做什么？那我想起了树上的撒该，他上树藏了起来。那你知道，他说，我是这城里的一个商人，就会跟那帮圣果轮搅和在一起的。那听说他们上来说，我要爬上这棵树，在他经过的时候，我要好好看看他。那耶稣直接走过来到了树下，那知道他停住了，他说，撒该，下来。撒开正坐在上面，把树叶拉到自己周围，没人能看见的。那耶稣知道你在哪里，你可能把为了公会的叶子、信心会的叶子、各种的叶子拉到你身边，但他知道你在哪里。那当门徒在那里时，那我们要快点讲完见证，那然后就为别人祷告。那让我们留一会儿，那回过头去，那再多走一点。那让我们现在回去，他们说，赞美神。那他们都在叫喊，那有何等美好的时光，那一阵微风刮了过来，什么？撒旦一定从那荒凉干燥的山上观看。那就想到了这点，这就是了。他们没有等耶稣就出去了，现在是我的机会了。那正是他想做的，要打败教会。那你知道我们最近都很忙，全地经过了一场复兴，那现在有点平息了，那火正在熄灭。那我们已经 那如此的忙碌，忙着成立新的组织，找新的感觉，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有时候那没有耶稣就跑开了。那你知道他就是道，是之道，要持守住之道，神能做的想做的任何的事，但对我来说他是道，那只要是在道里我就相信。那所以那我们一直跑到这里跑到那里，那追逐着各种的事物，那也许我们在某处离开了主。那所以魔鬼一看到教会没有了基督，那你知道这太糟糕了。那我总是讲到这点，那我们中太多人爱上了电视节目，而不是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那于是我们那没有主就出去了，我们抓住了很多钱，我们开始考虑穿什么样的衣服，那我们的姐妹们剪掉了头发，那我们变得时尚，那去关注别的教会，那也许我们没有主就出去了。那所以魔鬼说，那现在就是我得到他们的时候了，那就是在击毙你的地方。那所以他们没有主就出去了。那于是撒旦从山上站了起来，开始吹气，我要淹死他们。那这几个可怜的人开始划船，他们想把帆升起来，那风把帆给刮飞了，那他们想用船桨划船，那桨也断了，他们想加入一个教会再加入另一个的教会。那首先你知道他们自己的小船灌满了水，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所在。那我告诉你们，主是伟大的。那我认为许多小船都进水了，但你知道他们在全新的真诚的划船。那不管你划得多么真诚，你必须得有基督。那他们划呀划呀，那所有的希望都没了，那差不多要死了。那正是教会现在所处的情况，教会又变得形式化。那曾经称为圣洁为圣而活的小教会，又径直回到了世界中。他们给自己找了出路。那如果这间教会的人不让他们这么行事，他们就去另一间教会。那像那样行事，给自己找出路，魔鬼会确保你找到一条出路的。没错。那我们发现所有的一切正在发生，那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但你知道吗？那故事的精彩部分就在这里。主并没有离开他们，在一次复兴中他打发他们出去，那跟众人挥手握手，享受了一个喜年。但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他爬上了父亲最高的山，那这样他就能看顾他们了。那正是他所做的，他爬上了哥哥他，人在那里将他剪除了，他们埋葬了他，接着他又开始上升，他一直在上升，直到越过了太阳、月亮、众星、木星、金星、海王星、火星，继续上升。他一直在上升，越过了这泥做的旧房子，然后又升到了银河系，升得太高了，以至于他越过了高天。圣经说的往下俯瞰我们，那你知道他高过诸天，他的名字超越了天上所称的一切的名字，他一路升到了那里，这样他就能回头俯瞰整个宇宙了。那正如那首老诗歌里面所唱的，他的眼目看过麻雀，我也知道他被看过。这个教会所有的希望都被灌满了水，走在错误道路上的时候，耶稣来到了他们中间，而他们却怕他。他们所拥有的能将他们从暴风雨中满了水的船上拯救出来的唯一盼望，他们却怕他，他们害怕。那巴不得他们知道那经文，他们害怕，说那是鬼怪，那是个灵，他们怕了，叫喊起来啊，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是读心术，是算命的。耶稣回答说，不要怕，是我。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 那你们相信那个不是吗？那我不愿意停止这个见证。那都想我们，那当我们祷告时，我相信主必赐给我们一个个人的见证。不要怕，那是他，同一位，他是大祭司，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手边，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如果他是跟当时一样的大祭司，他也能被你软弱的感觉所触摸，他必以当时一样的方式行事，因为他是一样的大祭司。让我们低头。伟大的天父，今晚给我们做见证的那些伟人，那作者马太和所有经过授权写下这本圣经的蒙爱的圣徒们，那说的是对的。但神呢，我相信那些门徒被授权写下了神的道，因为他在圣经的末了说，若有人在这上面添加或删去，我相信我的盼望和今晚这里小群的盼望只建立在那上面。说我们感激你保守了他们的见证，叫我们能够读到，我们在那里读到说你是一样的。父啊，我祈求你今晚走到这群会众中间，曾在肉身中跟亚伯拉罕交谈的神，在他儿子基督耶稣肉身中的神，愿同一位神今晚在这些用自己的血分别为圣的教会中来显明的自己，把他洗净，把不信清除出这所房子，那里进来居住，直到世界的末了，正如他所应许的。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来不是为了医治病人，我来是要为神生病的孩子们祷告。那神医治病人，病人已经得了医治，那任何人都知道这点。我来不是为了拯救迷失的人，我来是告诉迷失的人说他们已经得救了，只要他们接受。我来是要告诉那些已经得救那想要证据的人，他们已经得到了确据，尝过了从约旦河对岸来的天恩的滋味。那就是希伯来书六章说他们要尝的，尝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那如果你想尝一尝它，我推荐你们去看《使徒行传》，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那如果你还从未受洗，你已经悔改了，那明天这里有洗礼的释放，那请下来相信，在你走进水里时相信神要赐给你圣灵，他必这么做的，这是他的应许，他不能说谎，他必须持守自己的道，他必这么做，你带着相信来。那如果今晚你病了，我要对你说，我所讲的那位，当他死在哥哥他时，就在那里他背上受了鞭伤，在神的眼中他已经赎买了你的医治，你已经得了医治。那他们有按手的吩咐，那我想可能那最近有五旬节派的弟兄一群弟兄出去，那我最好别说那天了，我不是任何人的审判官，那位你知道，那我想到按手那还有给出了恩赐，那想恩赐和选召是不需要经过悔改的，明白吗？他们是创世以前就被命定要出现在那些事中的，那我们也许认可那些的恩赐，按手在他们身上，正如保罗在那里对提摩太所做的，认可这恩赐，那知道这恩赐就在他们里面，他们看到了他的运行，就给他行了右手相交这里，带着进来侍奉神。那是我们唯一所做的，当人们病了时按手在他们身上，因为耶稣说这些迹象必随着那些信的人，那不是这个人，那信的人会按手在病人身上，作为对他们相信的认可。那但我相信耶稣基督就在这里， 我相信他在每一种的力量，一些在这地球上曾经拥有的一切当中，唯一不同的是坐在神宝座上的肉身，那肉身在那里做你的平安剂，他在那里做你的保障，特别是受死的一切你都得到了，只要你接受并且相信。那要相信，我相信我儿子说的发了一些的祷告卡。那通常在头几个晚上我们没有祷告卡，那一般不发，但他说人们要求祷告卡，于是他就发了。那这里的人有祷告卡吗？让我们看看。那他把卡片打乱了，那发给想要的人。那以前参加过聚会的人都知道，在会众中得医治的比讲台上的更多。那你不需要祷告卡，卡片只是让人上来这里边来为他们祷告，那仅此而已。那现在我要祷告，那你们来相信。那Billy 现在在哪？他发了什么祷告卡？我不知道。那是什么？那谁有一号祷告卡？那让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卡片在这里边。一号祷告卡，谁拿到了吗？请举手。一号祷告卡，那可能没有。那可能是从别的地方发的。一号祷告卡，那没人有一号祷告卡吗？二号，需要二号祷告卡。那他是从二号开始的。好的，先生，一、二、三号祷告卡，那请站起来。那看看别人的卡，那可能有人是聋子听不见。那他们有一号、二号、三号祷告卡。那我刚看见一个人站了起来，一、二。三，那我看见这个人了，你的卡是什么？三号，那这是二号，一号在哪？那如果他们不来，哦，好的，好，过来吧，谢谢先生，谢谢，好，没关系，那好的，先生，一号、二号、三号，那你们从这边上来，如果可以的话，有祷告卡的都上这里来，一二三四五六。那请站起来，四五六，好，站在这个位置上，七八九九，好的，七八九，我觉得这里可能没有太多的空间了，站不了太多人，七八九十十一，那很后面。十一、十二、十三、十三、十三号祷告卡。那我不想错过任何人，因为我们想为每个有卡的人祷告。那他们来拿了祷告卡，那不是拿了祷告卡出去，那再不回来了。那应该有人应该拿到了才。那13号祷告卡，那让我们再等一下，那也许是一位母亲在婴孩什么的必须走出来等等，那也许在很后面的，稍等一下，我们从这里开始，那从这么多位开始，那为什么祷告？那知道我们那里缺了几个人，一直到13号都在了吗？你说什么？少了13号，那么我们就停在那里，不知道他们进来。好的，那让 Big Bad 弟兄，那如果你那 Big Bad 弟兄你在那里收祷告卡好吗？好的，那从这边上来先生，那只要站一会儿。那我相信这人跟我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那据我所知他跟我是陌生人，那我们彼此不认识，但主认识我们俩，对吗？那底下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那你相信耶稣会使你痊愈，你想要再医治你的，请举手。那简直是满满的。那么你们就不需要祷告卡了。让我这么说，你要像得了血漏的妇人那样做。那你知道他没有卡，那我们比方说是祷告卡，但他一路挤了过来，直到摸到了耶稣的衣裳，你们记得了吗？ 那他就拦住了耶稣，他在肉身上并没有感觉到，因为巴勒斯坦人的衣裳是宽松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那甚至彼得都责备他说，主啊，你为什么说那样的话呢？那想每个人都在摸你，他说，但我觉得虚弱了。那英王钦定本说，能力也离开了，那能力就是力量，我便虚弱了。那他朝会众四处看，直到找到了摸他衣裳的妇人，那他告诉妇人说，他的信心救了他，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对不对？那仔细听一会儿，那就会对你有益的。那圣经是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我估计这是一位传道人。那圣经在希伯来书中是说他现在是一位大祭司吗？他永远活着做代求的工作。那他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到吗？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大祭司，那如果你能摸到他，你说普兰弟兄，我要走上去触摸比格拜弟兄，那可以很好的表明你的交通，那或你对比格拜弟兄的爱。那普兰弟兄，我要上去触摸你，那很好，那到我们里面并没有能力，我们是人，这里的任何传道人我们都是人，因此来这里并没有任何的益处。但你为什么不记得那里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那里跟他神的测试基督同坐，你现在正与基督同坐，所有的权柄都在你这里了，那你为什么不借着信心触摸他的衣裳呢？主啊，我有一个需要，我病了，父神啊，今晚让我触摸你，我相信你。那帕兰弟兄已经给我们讲了一出戏，但那是真理，那这出戏是真理，他给出了一些的经文表明了你是一样的，你必须是一样的。那因此他说，你今天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行事，正如应许在再来之前那里将会这样一样。那你知道基督的显现与基督的再来是不同的，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词儿。他现在正显现在他的教会里，我们看到了他，我们知道那就是他，那是圣灵，我们知道那就是那。我们相信圣灵是神，那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这点，那就是父子圣灵。我们不相信有三位神，我们相信的是同一位神的三个职分，父子圣灵是同一位神在三个职分中行事。那就是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缘故。那他们说的不是三位神，而是一位神的三个职分，那同一位神，三位神就是异教了，明白吗？但那是一位神，三个职分。那父职甚至任何动物都不能挨近这山，那否则要被石头打死，会用毛刺透。那伟大的火柱，那后来的火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是什么？神降临，我们感觉到了神，摸到了神，神以肉身在我们中间彰显。耶稣说，不是我在做这些事，那是父做的，他住在我里面。接着他说，我从神那里来，要归到神那里去。那后来他死了，被钉了十字架，第三天复活。那他升天以后，那有一天保罗走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要逮捕一些的基督徒，那同样的火柱在他面前降临，把他的眼睛露瞎了。那其他人并没有看见的，对他确实那么真实，使他瞎眼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耶稣。那如果同样的神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那接着的彰显在我们的肉身中，就像他当时所做的。因此神呢，我相信的，我现在作为一个信徒对你说话，求你照从前你通过教会所行的方式回话。那里就是他，当你未知的方言说话时，他们翻了出来，说出了真理，那就是神，神在你们里面。那神的一切都倾倒在了基督里，基督的一切都倾倒在了教会里，所以神在我们之上，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里面。那你只要相信，那朝这边看，说，主耶稣啊，我相信。那神必差他的圣灵下来，那看他是不是照他以前的方式行事。那只要敬畏，那不要只是啊，我愿意让你们赞美神，但你就近这些东西是要相当敬畏的上来。那这里有一个男人，那这是我的圣经。那据我所知， 我一生从未见过这个人。那他可能参加过某处的聚会，那也许从未见过我。那如果参加过，也许在参加那某处聚会的地方或某个地方见过我。那你以前见过吗？你一生从未见过。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这人他可能病了，他也许是为了别人站在这儿，他可能有家庭的问题，他可能有财政的问题，那他可能是个骗子。那如果他是留意要发生什么，那只要留意，我不知道。但如果圣灵能来这里，那告诉两个陌生人，那说出了以前的事或有关他的事或他来这儿的目的，那么他必知道那事是不是真的，他必证实这点。那如果主能告诉他以前的事，他肯定相信主能告诉他将来的事。当然了，那就是我们对圣经有信心的原因。那是真理。那我想知道今晚这城里和周边有多少客旅的和寄居的愿意相信并知道我作为一个人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个的。那肯定的，那只要你精神正常就会这么相信，那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所以必须是某种能力能做到那点，那你知道他能，那就取决于你认为那是什么能力了。你的赏赐也将从那里来。那法利赛人看见的时候，他们说那是别西卜，那信徒说那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圣经在末日应许了这个，对吗？那他应许了，我们知道。那听听这些传道人说阿们，那是你们的牧者，他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那他们知道，那我是他们的弟兄，天国的同胞，为神的国工作，他们是神职人员、讲员、大有能力的传道人。那我不是，这个是我的事工，我传道的时候只是借这个恩赐。那我非常爱大家，主让我以这种的方式向人们传道。那如果圣灵愿意说出这些事儿，行这些事儿，他会使你们每个人都信服耶稣基督今天还活着，那他就在这里吗？那就会使你信服吗？是吗，先生？他确实是拿单业信服了，他是个信徒，因为不管其他任何人说什么呢，确实在他身上起作用了。他知道，那无论许家城里的人相不相信的妇人都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得到了经历，他知道了耶稣将他的问题是什么都给他说了出来。他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喉咙。那是真的。那这可能会帮助到你。那你想要你的喉咙，那因为你是个传道人，那他会好的，去吧，他会好的。当然了，神爱他的百姓。你好吗，姐妹？你全心相信吗？阿们。这又是我所讲的一幅画面。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第一次见面，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想。那所以如果坐在后面的人看不见你点头，那当我说我们是陌生人时，你愿意举手吗？那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那这是一幅类似于撒玛利亚井边的画面，我们的主坐在那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一生中第一次见面。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她只是个女人。那刚刚下来，那她可能举起了手，那个小伙子递给了她一张祷告卡，她刚好站在了队列中。那这就是全部了，那接下来就靠神了。那如果她是一样的神，他就在你里面，他就在我里面，我们的生命都奉献给了他，他赐下了一个恩赐，那我只把自己交托给他，他就向我显出了一个异象。那当异象显明所发生的事时，那我就把它说了出来，那你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理。我认为刚才过去的是一个男人，那这次是个女人，那么你就必会知道。那首先，这位女士正遭受着神经紧张的折磨， 他非常的紧张，那他某些的并发症，那许多事儿搅扰着他，那是真的不是吗？那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好像会众看见。我总是能捕捉到同一个灵说你是猜的，我没有猜，朋友们，也不是猜测，那得记住我捕捉到你的想法。那我过去曾把他们叫出来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事，那这么做伤害感情。那多少人参加过聚会，看见女人和男人，那把一个男人从聚会里边叫出来，那还有这样的一个人，那证明他们犯了奸淫。那你们见过那些事所发生的各种事，但你必须要留意。那从那以后我得到了更多的智慧，因为耶稣说了要让麦子和败子一起的生长。那这是一个好妇人，她对她的灵有一个很好的感觉。那当她有那感觉时，让我们来看看，那我是不是猜的？那我忘了。她说：“哦，是的，我现在看见了，紧张、不安、烦恼。是的，你被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搅扰。那你害怕的是癌症。是的，那癌症是在，那不在中间，是在你左边的乳房上。没错，你害怕，对不对？”那你还在担心着别人？你想我告诉你吗？没关系吗？是你女儿。那你想我告诉你她有什么问题吗？那她有血液的问题。那她已经得这病很长时间了，血漏。没错。你现在相信吗？你相信当你回去时就会发现她好了吗？那去相信吧，不要疑惑。那要有信心。阿们。那这是一个见证。那朋友们，你没有办法猜测那些的事情。现在不要疑惑了，不要疑惑。在我开始叫祷告队列，那被人祷告前，那你知道我认为那就是两三个见证或者确认了，那我认为是的不是吗？那有一位很好的女士站在那里，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以前我在这里时，你曾进入祷告队列中，那当然我不会知道这事，你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那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或你来这儿的目的或类似的任何的事。没错，我不知道，但主知道。如果他向我启示了，你愿意接受你的意志吗？那么如果你全心相信，你也紧张，有并发症而且不安，但你不需要用你肋旁的那个肿瘤做手术了，那他别离开你，只要你相信。你相信吗？那上路去不说谢谢你主耶稣，全心相信，只要全心相信，那你就不会有那个了。那只要你相信，那是你的信心，那让我们有信心，那不要疑惑。你好，我们律师，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那等一下，那是个不同的夫人。那只要敬畏并祷告，那只要记住，那你有，你头脑里只能有两个想法。我很感恩，那你有 99% 是对的，你相信的是神，那就是神。那等一下，只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所爱要遇见的那位，那要上去的相会。那你知道以撒在黄昏的时候去到田间，美丽的利百加从未见过他，他只是听说过以撒，但他跳下了骆驼跑去与以撒相会。也许主已经离开了荣耀中，在下来的路上了，我们要在路上遇见他，直接去往迦南地。那会众里发生了一件事，那另一个妇人出现在这儿，不是这个妇人。 是的，我现在看见他了，正坐在后面祷告。那不要怕，你会好的。你的腿正在折磨你，因为你出了一场车祸。你穿着一件绿色的裙子，跟这件裙子是不同的绿色，那就是你。那不要担心，你会好的。我不认识这位女士，我们是陌生人。那圣灵悬挂在这女士旁边，来到了光，似乎去到了坐在了旁边的女士那里。不，不是那位女士，她正在为一个小孩祷告，是一个得了胃病的小女孩，那要准备做手术了。她的手举了起来，把那只手按在孩子身上。天父啊，现在愿全能神的能力，就是那知道人心里秘密的主啊，他们知道我不能够医治，因为你已经做成了这事，但你的同在使他们相信了，是吧？只要那妇人有足够的信心触摸你的衣裳，把你拉回到那里，那孩子肯定就被好了。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宣告，阿们。只要有信心，那坐在他们对面就在那里背部有病坐在那里的男人，那先生，只要你全心相信，那他在哭泣并观看着，只要你相信，你的背病必离开你，你必会好了。神祝福你，现在一切都结束了，回家取得痊愈吧。你怎么认为呢？主奇不奇妙吗？他肯定很奇妙。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这儿又来了。那不是哦，你代表某个有腿病的人，那是你妹妹，就是这样。是的，没错，我看见两条腿人们是啊，你想让他来教会，要带他来，他甚至连鞋都穿不上了，你信吗？那回去吧，发现他就你相信具有错谬的圣灵神我们的父吗？他是荣耀奇妙的主，但我们必须全心相信他，那是我们能从他得福的唯一的方式，就是接受他，相信他。你好吗？我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但神知道我们俩。你相信你现在有的那个感觉，那样的感觉不可能是从我来的。瞧，那我无法解释这个，但这就像是另一度的空间一样，在你的周围是一道光，那就像你们在照片里边看到的那样，那就是让你有这种感觉的原因。那站在一个人的旁边是不会那样的，那现在的正在你我之间运行。是的，那你来到这里，你病得很重，你有肾病在搅扰着你，那问题是你的两个肾都丧失了功能，要排出毒物，那却堵塞了，在搅扰着你。没错，你相信吗？你不是从本地来的，你是从查尔斯顿来的。你全心相信吗？主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听见 Poor 上路去吧。你相信吗？说一是哮喘，你相信那点对吗，姐妹？阿们，去全心相信吧，你可以得着所求的了。糖尿病对神的医治来说算不了什么，这是真正的医治者，对吗？阿们，只要相信。 关节炎是许多人残疾了，但如果你相信，这就不会是你残疾的。只要相信，只要有信心，你在相信吗？你没有听到对另一个妇人所说的话，但关节炎，那神也能够医治你，你相信吗？好的，继续往前走，说谢谢你，主耶稣。那弟兄，你相信吗？那么去吃晚饭吧。那去吃样东西，那个老的溃疡必离开你。你相信吗？你后腰的问题，你相信他会离开你吗？那么上路去不着欢呼说感谢归给神。那只要你能够全心的相信，但是你必须相信。等一会儿。那某处有一件事，会众中一定有一个比这更年轻的男人。那在这里等一下，是的，你刚才跳了起来，那你讲话有口吃，神能够医治讲话口吃，只要你相信，那只要你有信心。在那边，在那边尽头左边乳房上有癌症举手的女士，你相信神能够使你痊愈医治吗？你知道神刚才医治了你吗？那上路去吧，快乐欢呼说谢谢你。让我们继续我们的见证。主太奇妙了，不是吗？他会说谎吗？当然不会。不要怕，是我。为什么今晚你不邀请他进到小船上呢？你们病了吗？小孩子们的请举手。那举手，如果你相信这点，那把手放在你旁边的人身上，你说你是个信徒了。那位做我们神、做我们君王的主，今晚与我们一同在这里，已经赐给了我们确据。那只要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这个吗？你害怕吗？你惧怕吗？还是你爱他呢？你相信这是他吗？那么就邀请他进来，说主耶稣啊，进到我里面吧，今晚进入我的心里，我想让你带我安全的走完这旅程，我必将痊愈。现在你为你按手的那个人祷告，不要为自己祷告，只要为那个正在为你祷告的人祷告。你只要祷告，那明晚我要叫完祷告卡的按手在，那或者明晚你们都不需要任何祷告卡了，只要按手在对方身上，然后你们就可以回家得痊愈。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群会众带给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一样的耶稣基督。撒旦吹出了他的气，许多次的试图对人说话，带他们走在错误的路上，但今晚我们确信这是你的同在。你在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是我，不要害怕，我将手按在放在这里的手帕上，他是给病人和受痛苦之人的。神的愿神的大能责备每一个捆绑这些人还有在人们中间的魔鬼。撒旦，你就不信这，你不能再拘禁这些人了，你再也不能使他们不信了。他们意识到神的儿子2000年前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同在以圣灵的样式在这里。你再也不能让他们继续生病了，你不能继续让他们这样了。从他们身上出来，奉主耶稣的命，从他们每个人身上出去，叫他们能痊愈。他们把手按在对方身上，他们是信徒。耶稣啊，你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这是你的应许。出来撒旦，让这些人自由的离去。所有相信并从基督那里接受了医治的，那扔下你的祷告卡，站起来说，我不害怕，说这是你，我接受你。如果你带着信心那么做，你就被得着你的医治。只要你能相信，也只要相信，你相信吗？那么站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